欢迎收听一草作品《小人物》第57集。
本来这种神仙打架的事儿，和傻强这种菜鸟没有什么关系。反正谁上谁下，都得有人干活。再有什么好事儿，也轮不到傻强这种级别的员工。更何况在结果出来之前，什么可能都会发生。这在中国公职机构屡见不鲜，水实在是太深了。你乱站队、瞎表态，有可能会惹祸上身。这个基本道理谁都明白，但是傻强就不明白。其实他也并不是不明白，但是对于他这种机会主义者，如果看到机会不去利用，那就不是他个性了。大学4年已经压抑住他太多个性，现在到了社会，眼瞅着各种姹紫嫣红，早就已经是心猿意马。你让他苦干10几年，然后一步一步升职加薪，熬到快退休了，说不定才能当上老大的这种人生，他拒绝接受。他会信誓旦旦告诉你，到处都有机会，遍地都是金钱，就看你敢不敢利用，敢不敢去捡。这个世界永远都属于胆大者，活着就是一场冒险。如果机会到了面前都不懂得珍惜的话，那就是最大的愚昧。傻枪言之凿凿，不容任何质疑。如果你进一步探讨他的内心世界，他就会又嫉妒又羡慕地说，就比方说我同学苏阳，挺普通的一个人，但是就是因为冒险找了一个和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世界，并且自己也根本没法驾驭的优秀女朋友，什么都没做，就莫名其妙成了百万富翁。而我更多的同学，一个个墨守成规，循规蹈矩，半年换了5份工作，他是越换越没出息，最后只能睡在地下室里。我勒个操，这就是人生啊！这就是他妈的我们的冒险的结果，不成功变成人。苏阳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，这个病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就落下了，后来因为成了苏阳的兄弟，以为不治而愈了，却没想到毕业刚刚分开没几天就又复燃了，而且病情加重。他拒绝和苏阳经常见面，却想尽办法从各种渠道打听苏阳的近况。他眼瞅着苏阳是一天天富起来了，自己却始终是原地不动，依然是个小小的记者，依然是哪儿最苦最危险就被派到哪儿去，跟个抹布一样。他着急呀，再这么下去，别说别人对他有信心了，他自个儿都快崩溃了。因此看到政府总监斗得不可开交，而且局势逐渐明朗之际，他知道机会来了。对于如何把握机会，他冥思苦想，各种折腾，随后还是只能找到苏阳。因为这个时候同学里只有苏阳能帮上他。对于苏阳提议晚上和大佐一起吃饭，傻强其实非常抗拒。傻强其实是一直看不上大佐，觉得他没出息也没前途，完全就是浪费地球资源，是个彻头彻尾的负能量。上学的时候没事混在一起还好，反正也没什么利益冲突，但是毕业之后，傻强就坚信一个道理，只能比和自己更强的人交往，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从对方身上学习到姿态方法，获得资源和机会，坚决不比和自己差的人交朋友，那样只能拖自己后腿，与自己的成长毫无益处。以至于像大佐这种负能量的，更是不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在他身上。傻强深知自己担不起，所以基本上同学聚会也都不再参加，但他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了。他怕苏阳不高兴会拒绝他的请求，这样就更加得不偿失了。晚上聚餐约在学校附近的海鲜坊， 苏阳毕业以后还是很喜欢在学校附近吃饭，他觉得踏实有食欲，当然不会再经常吃很便宜的小馆子。苏阳知道大佐喜欢吃海鲜，因此只要请大佐吃饭基本都是这家海鲜坊，龙虾鲍鱼随便点，撑死了也就三四千块钱一顿。大佐吃的越多，苏阳就越高兴，有的时候还让大佐多叫几个他的新同学，这样大佐也有面子。有几次大佐带来的女生半真半假的奉承苏阳说，
帅哥你太有魅力了，长得帅又有钱，我都快喜欢你了，怎么办？
苏阳笑了笑不说话，大佐会立刻用油乎乎的手指指着姑娘的脸说，
哎，别发骚啊，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，而且山无棱天地合，他都不会背叛他老婆的，你就死了这条淫荡的心吧。
女生脸上挂不住了，恨恨地说，
你说什么呢？谁不知道他和师姐神仙眷侣，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
大佐也是嬉皮笑脸，
你开没开玩笑你心里知道，
不过我可以给你个建议啊，
就是苏阳的主意你别打了，那绝对没戏。
嘿，但是我的主意你可以打打，
我现在单身，还是处男，还是有钱人最好的兄弟，你要是对我有兴趣呢，我一定不会拒绝。
大佐说完用充满欲望的眼神看着早已经是满脸鼻的女孩，然后吧唧伸出舌头舔了下下嘴唇，淫荡地说，
Come on baby。
女孩嗷一声发出了怪叫拂袖而去，临走前还对苏阳说，
帅哥挺正常的一个人，怎么和这种神经病做朋友啊，你不怕丢脸？
大佐经常借着酒意问苏阳，
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丢你脸了？
苏阳开玩笑，
不怕呀，因为我的脸早就被你丢完了，我已经无脸可丢了。
大佐翻了翻白眼，
真话呀？
苏阳无奈，
你怎么跟娘们似的呀？
大佐啊，你给我听清楚了啊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现在就消停点，别瞎折腾了，安安稳稳的把大学毕业证拿到手，工作的事儿你不用担心。
你的就是我的，这话真完美，是我听你说过的最美的诗句，但是我不相信。
小人物，作者一草，演播王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